记不记得贾雨村进京了，不是拿了一封推荐信吗？去见了贾政，贾政立刻就把他推荐出去，然后他就候补了一个缺，两个月以后刚好金陵的应天府有缺，他就去做官了。好，这是大家记得这是贾雨村第二次做官吗？所以他做得很小心，就他一上任就碰到了一个案子。好，这个案子我们看到是关于一个人命官司，就是有两家的人打架，然后就争买一个奴婢，这个奴婢就接到了前面，记不记得甄士隐有一个女儿叫做英莲，这个英莲不是在元宵节的时候她的佣人霍启带她出去看灯，看灯以后霍启要小便，小便就把这个小女孩放在墙头上，就转身小女孩不见了，就被拐骗拐子拐走了，过去的拐子就把这个英莲拐到了一个地方，大概英莲的时候五岁六岁，然后就养到大概十一二岁，看她长得很漂亮可以卖了，就开始卖，那么就卖给了一个公子，这个公子叫冯渊，冯渊卖给这个公子，结果这个冯渊买了以后啊，就决定要把这个女孩子娶到家里来做他的妻子，所以就觉得如果要娶进门做妻子，不是做丫头啊，你买回来可以做丫头的，买回来做丫头随便就买回来了，可如果做妻子的话需要三天以后过门，就是择吉日过门，那么这样才算是比较正式。那么结果这个英莲就命很苦，就是这三天当中这个拐骗的人又想说，哎，那我可以再卖一次，卖了以后我把两家的钱拿了我就跑掉了，别人也找不到，所以就卖给另外一个人，就是薛蟠，就是薛宝钗的哥哥啊，薛蟠。那薛蟠那个时候大概十五岁，也是为非作歹的那种男人，就是看到漂亮女孩就买回家，家里有钱的要死，然后就又卖了。卖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两家就为了争这个英莲，那薛蟠是那种豪门呢，然后就说还有人敢跟我抢着买这个女孩子，就叫他底下手下的人打那个冯渊，冯渊就被打死了。所以冯渊的仆人就告到贾雨村这边，告他说有这样一个人命官司他必须要处理。那贾雨村就说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打死，然后就要发签，就丢那个逮捕令，就要去把薛蟠抓来。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门子，就是衙役，就跟他摇手，跟他使眼色，叫他不要发那个签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第一次做官失败了，所以这次做官特别小心，就说好退堂。退堂以后他就进到密室，就问那个门子说，你为什么刚才不让我发签？这样，然后这个门子就说，八九年未见，老爷发达了。这样，就是这个人是以前认识他的，可他已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他就觉得吓一跳，说你怎么认识我？他说，你不记得当初葫芦庙的事了吗？记不记得葫芦庙第二回的时候，甄士隐不是住在一个街上吗？旁边有一个庙叫做葫芦庙。那贾雨村因为非常非常的穷，没有钱进京赶考，所以就借住在庙里面，是一个落魄的文人。然后那个庙里面有一个小和尚，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门子。就后来这个庙不是失火吗？因为做那个贡品就用油炸，贡品就失火就烧了，就甄士隐家也被烧掉，英莲走丢，甄士隐出家，然后这个小和尚就没有地方去，而且年纪很轻，本来就不太想做和尚，忽然想说，哎，也蛮好的机会，就留了头发，就改行，就做了警察，就跑到这个衙门里面去做一个门子，就帮人家看守啊，这样。所以他就跟这个贾雨村讲，就说我们其实是旧事。所以这个贾雨村就吓了一跳，说，哦，原来这个人是过去的那个小和尚。然后这个小和尚就问他说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发签？那贾雨村说，为什么不发签？这个打死人呢，要去抓这个凶手。他说，你知道这个凶手家是谁？他就告诉他薛蟠。然后他知道薛蟠的妈妈薛姨妈就是贾政的太太的亲妹妹，啊，就连起来这关系，了解王夫人，王夫人的妹妹就王熙凤的另外一个姑妈，就嫁到了薛家，就是薛蟠的妈妈。他说，你现在来做官是谁帮你做的官？是贾政写的推荐信，而且是王子腾，就是这个薛蟠的这个舅舅给他写的推荐信，是这两个人保荐他才做的这个官。你现在去抓人家的儿子，这下还得了啊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本小说非常微妙，在写这个牵连的关系，就贾雨村吓呆了，就他还是不会做官，他还是没有想到说他现在要抓的这个人犯根本就是保荐他的人，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办啊？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看到了官场的可怕的那一面，就是官官相护。然后这个门子就拿出一个护官符，就是你要做官保护你做官的那个符啊，假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， 啊，这个四大家族，薛家、王家、史家、贾家四大家族的这个单子给他，然后他才恍然大悟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部分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整个的第四回当中贾雨村的这一段学做官的这个部分，而且最重要要介绍一个人出场，就是薛蟠。